对于现在我们讲谈到定位，我们都会想到这个 GPS 哈，真的是太好用了。我想如果没有 GPS， 我们真的在路中真的是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以前开车要到一个地方都会带那个地图，那个看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一边看路一边看那个。这个导航系统真的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那早期导航的系统是用在航海跟航空，那为什么航海跟航空非常的需要？如果有坐过船，当这个船慢慢的离开陆地之后，你会觉得你非常的孤单，看不到陆地，那你真的不知道方向应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很多的船只非常容易迷航。所以他要到这个港口之前，他一定要做一个定位目的的坐标，他才能够按着这个定位照着这个路线，你按照依循就能够到达。那同样飞机也是一样，我想机师不是飞到空中才决定了我应该现在往哪个方向，绝对不是，绝对都是透过导航系统，在还没有起飞之前他已经设定了目的坐标，所以在起飞的时候他的方向就已经被确定了，不是在空中才确定的，不然在一望无际的这个空中之中，你怎么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然就很容易迷航。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想一想，人生也是一样，你真的知道你人生的坐标在哪里吗？你真的知道人活在世上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吗？我遇到一个弟兄了，他过去还在慕道，他说他是个无神论者。那其实他们家族有一个很复杂的宗教环境，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跟他们接触之后，他非常的鄙视这些有宗教的人，做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所以他觉得非常轻看，他觉得说只要做好人做好事问心无愧，对不对？有什么好需要靠宗教的，靠自己就可以了。他常常是以无神论来自居，后来他娶了我们教会的姐妹，那教会的姐妹就是很坚持到教会，不管他怎么说不管他怎么阻挡，他就是到教会，让他的先生觉得非常的觉得很奇怪，你到教会当年去教会到底哪里好？那后面为什么他会来到教会慕道以至于信主，很特别哈。他说有一次他坐飞机我在想平常即使有乱流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可是在台风的前后就很恐怖咯。我们上次那个台风这个一直拖得很慢好像要来又还没有来，这个飞机好像要飞不知道要不要飞很多人在这个那时候这个就遇到很大的乱流，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恐惧。没想到他那时候坐飞机遇到很大的乱流，这个当下他是恐惧的。我们知道说你如果在路上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只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好，比方说开车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地震，你大概停一下可能靠边路边停比较安全的地方，似乎一切都能够在你的掌握之中。可是坐飞机就不一样了，你既不是机师，所以也没有办法掌控这个飞机，那其实机师遇到这个乱流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当下就说我是无神论，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都不靠，我只信自己。他突然在当下他不知道他信自己能够做什么，空掉了，他也感到很恐惧，我过去什么也不信，我信自己，可是我信自己对我现在的危险我能够改变什么？他怎么想？越想越恐惧，他想说如果真的坠机了我要回到哪里去，我要去哪里？哇，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个当下，哇，他脑海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对话。那之后他就观察了周遭的人，很多人都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如果是拜佛的就会拿这个佛珠吧如果是天主教开始拿十字架基督教有他们的祷告的方式他就发现了每一个人遇到困难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他们的信仰。那他们也知道如果真的坠机的时候要回去找谁要去哪里要到哪里去可是他当下没有答案，当然后面是平安落地的，可是这个问题还在他的脑海里面。那到底人是从哪里来？ 那到底人死后要回到哪里去？如果这个答案我并不能够肯定，那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既然连去那里都不知道，那我现在努力到底为了什么？所以有钱人哦，走到最后他是慌的，他是空的，因为知道努力一大半辈子什么也带不走，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还是拼命的不断的赚，不断的赚，一直到这一天又空掉了。你要带给谁？带给儿孙，可是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后来因为这样，他就在想，如果真的有神，我到底到哪里去找神？他就突然想到，哎，我的太太啊，我的太太这个信仰我怎么逼迫他就是要来聚会，莫非这个教会真的有神？他有一次太太去教会，也是很怕让先生知道，先生早就盯上了去聚会，因为先生不知道他太太教会在哪里，后来就跟踪太太来到教会来，他理着平头，他又不敢进来，在门口一直徘徊，那个接待者有点紧张，看起来不是善类，就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要找信徒麻烦的人？他就很紧张，后来才知道，哎呀，那个是姐妹的先生啊，后来就邀请他到里面来，刚好传道也在，他就问了很多传道觉得，他说人生很多的问题，传道很轻易的把他的问题透过圣经，翻一翻给他看，难道我的问题圣经都有写呢？他就对这个信仰感到非常的好奇，他就开始努力慕道，但到后面得到了圣灵，他的人生就被确立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人生当中，我们人生我们有些时候会迷茫会迷惘，就像海中的船，当你没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坐标，你就在绕圈圈而已，绕圈圈，飞机也是一样，但是油耗不容许你一直绕圈圈，你总要降落的时候，到底你要去哪里？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你信仰的定位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真的知道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说信仰的定位跟身份的认定会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会决定你将来你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们就来谈三点。第一个，我们来谈一谈信仰的定位，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信仰真的能够通达到我们所说的天国，怎么去确立这个定位这个坐标。第二个，我们身份怎么去定位自己，我才能够知道我是谁。我既然知道我是谁，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在这短暂的今生能够发挥出我最大的效益，去做出我身份应该有的工作跟我的表现。那第三个，锚定漂泊信仰，起伏与落定。有时候人生就像大海之中，我们常常是载浮载沉，载浮载沉，在这起落当中总要有落定的时候，总要寻找一个港湾，让我们能够不怕台风，也不怕更大的风浪。好，我们用这三个点来谈一谈。第一个来谈信仰的定位。很多人过去也特别提到宗教非常的重要，我们早期政府甚至有出书，甚至也特别提到人不可以没有宗教，但是也不可以有世俗之迷信。所以记得有过去有人出过这个迷信害人是多少，真的迷信真的害死人，真的是害死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宗教跟迷信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有人曾经这么讲，有时候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他说宗教信仰是人世间最大的诈骗集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爆点。哇哇，这个诈骗集团是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骗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的灵魂。有人一辈子烧香拜佛，想着将来有极乐的世界，如果死后没有西天可去呢？有人甚至为了这个宗教信仰打一个胜仗，知道死了之后，在他们的信仰告诉他，死了之后得到赏赐，到了将来的国度里面，你可以娶七个太太，哇，太享受了。如果死后没有怎么办？所以有很多的圣战士，他们是抱着炸弹，然后就去自杀式的攻击。你看那个9.1的大地震，他们有家人，可能有妻子有孩子，知道撞了会死，哪来的勇气啊？信仰告诉他，死后你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得到更多的东西。可是死后如果没有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我们说将来有天国，死后真的能够达到天国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宗教是应许你一个还没有到达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去过天国会来告诉你真的有天国的预备。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宗教它带着一个很神秘的色彩，所以有人才讲，如果选错宗教，它骗的不是只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钱财，它骗的是你的灵魂，这个跟我们将来得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于宗教信仰的选择，我们都要非常的慎重。我们后面会提到我们怎么去确认这个信仰。那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到人类的五大需求，现在在读心理学大概都会提到这个论点。他提到说，青少年的发展时期身心的健全跟个人的需求满足有很大的关系。他就把这个需求的满足程度分作五个层次，做一个优先顺序的高低的一个排列组合。那首先他提到人有生理的需要，有吃的需要，有喝的需要。那这种需要是今天有了明天还要，对不对？有没有人想说，传道我已经吃过了，昨天吃过了，今天明天后天以后都不要吃？没有。所以这种基本需要我们是每天都需要，可是要了还要，永远不会满足。那这是一个最不能够让人满足的生理上的需要。第二个就是安全上的需要，没有人会愿意活在战乱的环境，人总是期待活在和平里面，没有人期待活在一个这个家庭不和睦的环境，因为在孩子的成长里面会受到很多的价值观的扭曲，所以人有安全的需要。那人有爱跟归属的需要，所以人要结婚，人要组织家庭。所以我们在社会团体有很多的这些组织都是发展了人的横向彼此的连结，那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学习爱以及学习被爱，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归属感，这是人内心一个很大的需要。那后来更上面提到人有被尊重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游街抗议，对不对？没有自由我宁愿死这个后面的诉求是什么？我有人权，我有被倾听，我有被尊重的需要。一个人或者没有尊严，很多人觉得哇，生不如死，所以尊重需要很重要。那后面提到最高层最顶端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他提到说人世间呢，你要达到那个自我实现，也就是说梦寐以求的理想抱负可能我终于事业版图，我终于成为世界首富我终于在哪个地方买了一间房子不管怎么样他说人生有梦，逐梦踏实嘛自我实现。那是不是真的到达了这个极致的需求满足，人就真的满足了呢？其实有更多的专家，更多的这些有名望的人，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不够的。如果今天达到自我实现，但是你却不知道生命的下一步归处在哪里，你还是空虚的。很多人得到了殊荣之后，得到了在某些方面的一种这个成就之后，我们很不可思议的去看见了他用轻生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为什么？他们不是达到自我实现吗？可是就是后面的永生他没有被满足。所以在整个传道书里面就道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传道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一节，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永生宗教的心是放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平常我们不觉得他需要，碰到了困难就会从内心深处里面去发出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讲，很多的这些慕道朋友来慕道甚至来信主，见证可能不自相同，但是过程当中的心理的情节是很相同的，就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当今天人没有到这个尽头的时候，人不会臣服在神的面前。当有一天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天。虽然这样说，穷极乎天，痛极乎娘。为什么穷到一个阶段没有办法，他会乎天？中国人造字很奇妙，这个天一大，这个天老天爷不是指着某这个老天爷，这个天是指一最大的那一个。当然以基督教的解释跟理解，这个天谈的就是宇宙创造的主宰，也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把永生的需要放置在人的内心深处，人一定要追求的。 当你得不到永生的满足的时候，你会空虚的，绝对没有办法透过生理的需要、安全需要、跟归属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就能够满足这种你对永生的需要，绝对不够，绝对不够。一定要得到满足永生的需要，得到满足永生的答案，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活到的啊，这个非常顶端的人生哦，你还是感到非常的空虚哈。所以你看，在人的生命从离开了核心，好，我们到神在创造之前哈，啊，神在创造之后，像将人放在伊甸乐园，那伊甸乐园啊是人与神之间哈啊同在的地方哈，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人开始离开了神，人的生活圈呢就慢慢的远离真神。所以人的生命就开始进到生老病死的这一个循环之中，所以在人的罪性引导，我们就不断的走向了更外圈，一直走到后面就是走向了灭亡，这就是人类现在的命运。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那个核心，核心就是神本身。所以从过去人从神那边有一切的满足，但是人却贪爱这个世界，受到了诱惑，从满足不断的进到更大的虚空，从心灵的追求不断的趋向物质，从道理的约束不断的进到了放纵。我自己在牧会里面有一个 很深的感受，教会里面一直有两个曲线一直在发展，我们听一听。第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之后来信主，他为什么来信主？感到世界的虚空啊，哎呀，原来世界不过如此，开始寻找，开始渴慕，开始进到神里面产生喜乐，到神里面产生满足，因为这个满足愿意活在真理的约束里面。我是看到很多慕道者，他的生命的取向是从外进到内圈，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从里面的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应该都是含着属灵的金汤匙出生的，可是我们不会满足，我们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真理的约束里面开始好奇的对外面的世界开始进到了试探，开始放纵自己，到后面感到人生的虚空，到后面呢又发生了浪子回头比喻的故事情节，对不对？所以浪子回头也是这样的情节，他明明就是一个父所爱的，一切所有的也都是他的，可是他就是不满足，他就是要得到属于他自己的，他就是要离开父亲，他觉得世界对他是更好的，遇到了饥荒，到后面穷困潦倒，才知道想起父亲来，这就是一个情节。所以很多人就从得救的信仰不断的趋向这个灭亡。所以我们提到说，人类的五大需要走到最后，永生的需要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拥有，它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一旦离开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盼望。你看大卫在诗篇里面的第十六篇，这个十六篇很特别的，他说这个诗篇叫做金诗，有时间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真的越读越有盼望。这是大卫对他信仰的一个表明，很清楚的表明，没有模糊空间。从第十六章的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很清楚的，只有神。他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王，很多百姓要仰望着他，但是他却仰望着天上的神。他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为什么大卫他能够写出这个经诗？他生命的经历，这个以色列这个王位有一天也会有卸任的时候，生命也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在神里面的价值跟生命是远过世上一切物质的价值。所以大卫也体会到，物质不能够真正满足他，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真正被满足。好，所以信仰的定位不清会让人不断的离开天国的航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特别提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 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今天对信仰怎么得救这个永生之道一定要查考。我记得过去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会参访很多地方的神学院哈。那有一次啊，有一个主任牧师就跟我们大概介绍他们神学院的状况哈。一个神学生就举手哈。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五大教义得救之道我们非常的看重，那我们就想了解他们对于教义性的问题他们怎么去诠释。我们知道外教会的那个神学院是任何不同的派别都可以来读，好，有的灵恩派的，有的传统派的，有的是各式方面有不同的方面的坚持。那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对于教义他们有各自的解读。所以这个神学生就问，请问你们对于圣灵，你们在神学院，你们有不同的这个神学生，你们怎么谈？后来主任牧师就说，为了不造成彼此的不和睦，他说基本上我们不讨论有关于教义的问题，我们尊重每一个教派对于教义的诠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神学生如果对教义没有很清楚，永生之道怎么进到这个门里面并不是很看重，他不知道门在哪里，路在哪里，他又怎么带领他的信众进到这个门，进到这个路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对我们的信仰来定位？第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永生导航的设定，这个很重要。我们说我们要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设定那个目的坐标，我们就一直就往那个方向去走。那同样我们今天信仰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今天没有个明确的得救的教义，那你到底要设定到哪里去都可以，都一样啊。那佛教也一样啊，讲爱心他们做的比我们更多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基督教派他们都在打模糊仗，都一样彼此尊重啊，那到后面就是没有一个标准。那既然没有一个标准，那得救就会有问题。那主耶稣所设立的门路是很清楚，他说我就是羊的门，一定要透过这个门路。所以我们才提到说我们的典礼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主耶稣亲自示范，命令遵行跟得救有关，包含了洗礼、洗脚礼跟圣餐礼。那之后我们提到的得圣灵是得将来基业的凭据，安息日是主的圣日，是放在至圣的约柜十条诫命，是永不更改的。所以将来神要透过他的道来审判各教会，这一条很多教会会站不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坚持的部分。所以从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好，所以主耶稣认定了认可了圣经里面有永生之道，那圣经以来认定了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它是两个双方的验证啊，验证。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之道，所以我们对于永生之道，我们就借着我们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把它做确立了。那这个教义一旦确立之后，就不会更改。所以我们传教在台湾已经快要100年，再两年哈。在两年我们就传教100年，我们第一代的信徒的受洗跟我们是一样的，教义都是一样的，没有说这个真理是后面不断的显明的。如果第一代发现错了，到这一代才发现这样才是对，那第一代的受洗对不对？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圣经才讲真理是一次交付就完全了，不会有模糊地带。好，这就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部分。我们来看我们十大信条里面有关于信圣经的部分，他提到信心就是圣经，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之根据。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的真道如果产生很多不同的解读，很简单，回到圣经来解读，没有别的第二套所谓的根据来制衡这个圣经，没有，也没有说哪一个主教讲的话等同圣经，没有。因为任何时代人都有不同的思潮，人会有堕落的倾向，所以后面的时代一定是不断的放宽，那个标准就会改变，可是圣经的标准绝对不变。不仅为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还有信徒生活唯一的准则。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再看一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说我们任何的书读了有一个阶段，读完就摆着了，可能就回收了，就送给别人了哈。我有圣经，绝对不要随便送人哦。啊，当然我说送可以了哈，就是我们的圣经一定要留住啊，我们要把主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哈，四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四十八节，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圣经的真理不仅现在对我们有益，将来审判神要照着这个道作为审判的标准。所以基督徒要得救吗？他没有所谓时代性的问题啊，传道都什么时代了，这个时代都已经接受同性恋合法了，我们将会在坚持什么？你要得救吗？回到圣经，这个没有当中模糊空间的，就是这样，圣经是唯一的标准。好，就是我们现在所确信的部分哈。所以什么叫做真理？一个传道的诠释，我觉得哇很经典哈。真理叫做复制贴上就是真理。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做一些文件哈，从这边贴到这边，很简单，复制贴上就是真理。我们只要把原始的福音圣经 copy 到现在就可以了哈。那如果今天经过人为的编辑哈，比方说我复制之后，我又加了图片，我又加了一些文字修改一下哈，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符合现在的趋势，再把它贴上去。很抱歉，它是被更改的，它不是原始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哈，真理就是复制贴上，使徒教会怎么信？我们就 copy 复制贴上，我们就怎么做，他们怎么洗礼我们就怎么洗，他们有洗脚礼我们就洗脚礼，他们圣餐用无酵饼葡萄汁我们就无酵饼跟葡萄汁，就这么简单。他们守安息日我们就守安息日，不管这个教会教父时期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都不管，我们直接回到最原始的使徒教会的整个信仰的规模。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听话配合照做就是信心，不是你头脑在想，哎呀，经过我的科学头脑逻辑接受我才相信。如果这样，很多的圣经的道理，很多的神迹，你是信不下去的，因为它都违反了我们的逻辑，怎么可能？但是信心是超越这一切，相信神他是超越的，他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人只有对神有一份相信，所以这就是真理。所以什么叫做异端？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牧道者本来要谈要受洗，那突然在前一天他又把报名表收回来，我说怎么一回事？传道，有同事跟我讲，你们教会是异端。我去查还真的有，真教会异端连在一起。我说现在比较好，他比较不敢讲异端，叫异己，他们叫极端。我就跟他解释，现在基督教有一个联盟，基督教有一个共通的信经叫尼西亚信经，他们有一个宣言，只要违背这个信经就是异端。那信经里面有特别提到三位一体的神观，这个神观如果不信三位一体就是异端，这是在基督教里面他们共同的宣言。好，我的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异端？我们来去思考，异端一定是有一个标准吗？多数决吗？应该不是吧。那我们谈一谈什么叫做异类跟异己？我们一般讲异类跟异己是我跟你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有五十个人跟我不一样，你可以说我是异类我是异己，跟你们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讲我是异端。你们讲我异类是因为多数为主，我是少数，所以我是异类，可以接受。可是异端它的标准在哪里？标准在圣经。所以我们就看跟圣经不一样的就是异端。你去看圣经里面有三位一体吗？没有啊，那是人去造的，用人的理解经过编辑再把它贴上去的，后面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违背的就是异端。我跟慕道的这样说，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懂得要分辨。所以你看圣经没有的他们都有，圣经说如果增加的这个圣经的灾祸就降在他身上，如果删去的他在生命册的份就被删除了。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理解跟接受，我们不能够多了很多个人的想法跟编辑在里面，他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信哈，与圣经不同就是异端，所以你要去判断，回到圣经，他所说的回到圣经就没有问题了哈，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在一间教会哈，我们有一个信徒哈，一个信徒去游泳池游泳哈，后来游出一个慕道朋友，哦，他很厉害呀，游泳当中跟慕道朋友去传福音哈，后来那个慕道朋友就来了哈。那个晚上后来就跟他谈到，他是在目前，我就不讲教会了哈，他在目前教会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教派哈，他就来，他一开始就在讲说，哦，牧师啊，哦，我说我是传道了，他传道也可以了哈，我发现哦，你们这些高层哈，跟我们的牧师这些高层，我说我们没有高层，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哈，不管了，不管了哈，你们这些高层哈，应该坐下来去谈一谈，我们都是一本圣经，我们都信一个耶稣，对不对？干嘛还要分那么教派，我们就合一就好了，合一我们也很想合一啊。我就问他说，当你牧师跟我的理念某些方面不一样的时候，那要听谁的？哎呦，传道了，我跟你讲，我的牧师特别讲，如果不一样，回到圣经看圣经就好了。我说好，我就跟他讲，你怎么洗礼，你怎么洗教礼，你怎么，你们怎么举办圣餐，我就一个一个经节跟他翻，他非常的惊讶，他很认真在抄圣经哈，后来他说：“哎，传道，你可以借一下你的圣经吗？”哈，我就说不用看了，我们都合合本哈，他就看一看，翻一翻。哎，奇怪，我们在会里面从来这几个经我从来没有看过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好，我回去跟我牧师好好的理论一下哈，跟他讲一下。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哈，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真的要回归到圣经，因为圣经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得救的依据。我记得在前几天也特别，应该昨天嘛，我特别谈了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我会在这边再跟大家来分享。我过去在一个团契去上课，他们的主题叫做信仰中的矛与盾。那这个背后当然我发觉的就是这个团契里面对真理还有现在的潮流，他们已经受到很大的冲撞，那这个冲撞大到后面他们开始质疑圣经的东西，所以他提出这个主题要我去上课。我本来没有矛盾的，这么一来我开始有点矛盾了，我说，啊，怎么会听这种主题。后来我就想到那个典故，我们到这个典故，在楚国市集当中有人卖矛又卖盾，他首先提到，他这个盾很厉害，任何锋利的矛他都可以抵御他。那讲完之后呢，他又说，我这个矛很厉害，任何的盾他都可以攻破，所以两个都是绝对厉害。后来有人跟他讲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但后面就是自相矛盾。我们来分析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重要的，不然我们的信仰真的会产生矛盾。那为什么会有矛盾的情节在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比较两个绝对就会矛盾，这个矛是绝对，这个盾是绝对，两个绝对，两个都是绝对，那就没有所谓的比较差的那一方，都是绝对厉害的，两个绝对就会出问题的。所以绝对在人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你一定要认定哦。因为如果你对这个没有认定，你的信仰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所以这么来讲，绝对的存在者一定是唯一的。你想说你们太骄傲了，你们太自我，你们太怎么样，既然是绝对，有它的排他性的，就说这个是绝对的，其他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绝对的这个存在着，不然两个绝对碰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在信仰跟生活的一些潮流当中会与我们的信仰产生很大的碰撞？我们来思考，第一个，把相对当作绝对的时候，你把一个人世间的相对的概念、相对的流行、相对的潮流、相对的逻辑，你把人世间的相对当作绝对的时候，又碰到了绝对的信仰，你就会绝对会出问题。好，比方说，我们过去为什么安息日被更改，这是天主教自己承认的哈。后来他们就在讲啊，因为我们开会之后我们就把它改了，圣经的话可以改，没有教皇说的，教皇说的 也可以等同这个圣经的地位啊，他们就认定他们第一个教皇是谁，彼得，因为他握着那个钥匙，所以后面就传承这个钥匙，所以他们教皇可以抗衡圣经，他们的所说的话是可以同等的，所以是安息日就被更改了。这就是把人的相对的理念当作绝对，整个真理就被更改，出了这个很大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把绝对当作相对会出问题哦。神对亚当说，绝对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就必定死。那神既然讲出来是绝对性的，不容人质疑的，可是偏偏夏娃就好奇了，真的吗？真的吗？他就去看一看，而且蛇就开始跟他对话，对话就有讨论，讨论的后面就变可以的，他就把它摘下来吃了。这就是把神的绝对后来讨论了，妥协了，就变成相对，所以真理就不存在了。所以人今天的痛苦也是因为把神的绝对当作相对，造成我们现在都有生老病死的一个痛苦之中。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把神当作绝对，真理当作绝对，听话配合照做，复制贴上就是真理，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会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那怎么样去定位信仰？我觉得应许圣灵就是永生天国的凭据。有一次在国一班的学员联会，有一班的孩子准备要，刚好我主持那个祈求灵恩，我就说你们相信天国是存在的全举手，哇，100%，我们小朋友都举手，哇，宗教教育非常的成功，每个小朋友都知道天国真的是存在的。好，手放下来，你去过天国的请举手，哇，他们又放下来，没有去过啊。我说你们没有去过，你们怎么知道有天国？他们就鼻子看，传道怎么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后来有一个小朋友想一想，哇，他就很勇敢，他就举手，传道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不知道，我突然慌了，我们因为有圣灵，所以我们知道有天国，我说感谢主，这个应该好好栽培，又可以当传道的，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深刻了。所以从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四节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且是一个印记。我回顾我在得圣灵的过程，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我永远忘不了的事情。我从小是被抱来受洗的，所以你说孩子从小对信仰他有多少对神的认识，有限。一直慢慢长大，开始有自己的思考的时候，也在抗拒，我真的一直要到教会吗？这个信仰真的是我的吗？我真的要顺着我的父母亲吗？那到了青少年有很多的挣扎，那一直到有一次，那成功教会刚好在举办那个灵恩会，那一天灵恩会很多的人，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学弟，那一次的祷告得到圣灵，我的印象是传道都已经敲钟了，只有他一个人就一直继续祷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后来传道人就按手说阿们，结束祷告。后来传道就问他你刚祷告是不是有看到什么异象，你怎么祷告会一直持续？他说有，他一直哭。他后来，传道听一听他的见证很好，可以鼓励我们这些没有得到圣灵的 同学，于是他就到前面来做见证，他说他祷告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他却看到自己在祷告，很奇妙。那很多人很迫切祷告，他就看到有一个天使拿一个大印章，就在讲台前面，就一直一直飞来飞去，一直看那个认真祷告的。那只要天使到那个地方，一看见他认真祷告，就拿那个印章印在人的额头上，他就受圣灵，他就这样分析跟分享，他说那时候很多人都得圣灵，时间也快要结束了，他就更迫切，他说哇，我要得圣灵，我要盖印章，我要盖印章。后来天使就到他那边，他就很迫切，我要盖印章，我要得圣灵，那天使就真的盖印章，他就受圣灵。所以那时候他又很怕圣灵跑掉，即使他听见了钟声，他就不敢停下来，他说我停下来，如果圣灵后来跑掉怎么办？其实我们得圣灵之后，圣灵就内住了，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后来做了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受到很大的冲击。隔一年的学年会，我那时候国二，我就在想说我要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求到圣灵，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灵恩会之前的一个礼拜放学之后，我就到我家的楼顶去祷告。 三十分钟不够，我最长一个小时哈。本来用那个拖鞋当了跪垫哦，我想说主耶稣是不是看见我不够可怜哈，我就不用跪垫了哈，我就哇，到楼顶那个，因为常常有雨水侵蚀哦，那个不是平的，所以我跪到一半了，我的身体是倾斜，我说主啊，就可怜我，让我得到圣灵，让我体验哈，还是没有。后来就开始参加学员联会，从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倒数的第二天，后来传道人就跟我讲，哇。我看你很认真祷告，你怎么都没有得到圣灵，是不是你的祷告方向有一点错误，就跟我讲了很多。然后他说你们要祷告，把握机会，晚上如果不想睡觉就去祷告。后来我两个朋友就陪我去祷告，那时候祷告真的很感谢主，神真的看见，真正的看见前面的那一种迫切的心。祷告不到三分钟，我深深的感受有一股暖流从我头顶浇灌，很清楚的，它慢慢的浇灌下来，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到我的心脏的时候，到我的腹部的时候，很奇妙的，就像圣经所说的，犹如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内中的生命的深处把它涌出来，涌出来，哇，一波一波的，哇，那个心情真的很快乐，觉得好像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了，当下所认定的是神是存在的，天国是存在的，百分之百没有任何的悬念，甚至祷告里面跟主讲说，太好了，主啊，你可不可以现在就把我带到天国去啊？我这个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啊！当然神对我们来讲有还有很多的任务要做，所以那个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觉，甚至到半夜我跑去厕所去祷告，还没有罢睡，太喜乐了，一到早上，哇，要那个传道亲自认定我得到圣灵，好高兴，到现在。所以有时候每一次我的信仰里面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当下跪下祷告，想到那个得圣灵的画面，那个信心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得圣灵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神给我们的礼物。也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我们与他关系的建立，所以得圣灵之后，圣经说我们就呼叫阿爸父，你会有一种认定，我就是天父的儿女了，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确信。我们跟主的关系，有人说好像风筝跟线，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在放风筝，放到放，哇，线都放完了，放到后面因为太高了，甚至飞到云层了，那用肉眼比较看不清楚啊，有一个老人家就走过来，小朋友你在做什么？我在放风筝啊。哎呀，你不要骗老人家啦，我怎么看都看不到哪里有风筝，真的有啦，因为飞太高啦。后来小朋友讲说，我本来也在怀疑到底风筝还在不在，那每一次我往下一拉的时候，他又拉回去了，哇，可见风筝还在。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常常是很像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神看不见，神看不见，可是在每一次的祷告的时候，主摇动我们的手，我们都会感受到神是一直跟我们同在的。所以这个是别的人所无法体验到的，当我们有一天得到圣灵之后，好像这个线握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风筝的拉力，它一直是存在的，一直是存在的，你会体验非常的深刻。这就是我们对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我来讲一则见证，林秋南弟兄的见证。过去他的见证我有耳闻，可是一直不是很清楚。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去协助那个北埔教会的灵恩会，然后我就遇到他，刚好我们到洗礼场，他呢，这个也一段时间了，他应该也差不多75上下，年纪很大了。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将近他40多岁的时候。那林弟兄过去他是他住在他的原乡住在台东的池上了，他是不同的教派的派别。那过去有人传福音给他，他都不以为意，一直到有一天，因为他本身是挖隧道的工作，他从花莲隧道一直挖到那个台东太麻里隧道，他说已经大概工作差不多有30多年。那有一次在挖隧道，他们就进到很深，那在准备上工的时候，他突然呼吸非常的急促，吸不到气，哇，好像快要死了，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他们就没有办法，直接送到附近的金轮诊所。 诊所一看，哦，我们这个小诊所没办法直接送到台东马街，台东马街说直接送到台北，所以可见他非常的严重。那台北做了很多的这个观察，后面就跟他讲说，那个林先生，你就回去了，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说你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开刀。我后来去查，因为他本身不识字，他也跟我讲说，传到我的见证，你可以到处讲，因为我不太会表达，可是他很热心在传福音，他只会讲阿美语母语。那医生后来就跟他讲说，我后来去查，应该算是细肺病，他细肺病也有三期，好像癌症这样，一直到末期，他目前没有药可以根治，因为他的肺部吸入了很多的脏空气灰尘，所以造成很多的纤维化，所以到后面他会不断的恶化，但是没有办法做治疗。那医生都这么说了，也到最顶端的这个医院，但是答案都是一样。后来他非常的沮丧，就回到家。那回到家，他觉得说，哇，我的生命真的是在倒数。那其实在东部乡下，一听见这个人已经快要没有救，他们就在讨论后事的问题。他说那时候家族已经在讨论后事要怎么办，他要怎么交代什么，他其实已经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那后来有一个弟兄跟他传福音，那其实就跟他讲说，那时候东北去，我们讲花莲地区要东北去，到宜兰到东北去，刚好有那个所谓的慕道者造就联谊，他就这个就是所有的花莲地区的那个还有宜兰那边东北区的所有的慕道朋友，他们就有访问行程，要到东南区台东地区的教会去访问。那后来他也只是讲一讲，他说，我们教会刚好有办这个活动，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参加，你可以祷告看看啊，主耶稣会带领你啊。那其实他那时候也觉得说，我人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他说他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那据说后来在德安教会集合的时候，每个人都看见他，他才40岁哦，老人家看到他都要让他坐那个位置啊，这个请你坐，因为觉得他应该比他还要老，他才40多岁而已。他说看起来就像60、70岁的老人，因为他整个身体状况真的非常的不好，他带了很多的止痛药，甚至带了那个拐杖，他就这样。没想到后来第一站他们就到中永教会，我们如果听到那个金刚大道，就在中永教会，他是在半山腰的教会。他说那时候准备要上山之前，他说呼吸急促，他觉得说，哇，我会死在这个地方。没想到到了教会的门口，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在招呼我，然后唱欢迎歌，他整个热起来，整个状况又慢慢恢复。那联谊聚会结束，他们就睡觉，半夜大概差不多2点、3点左右，哇，他痛得受不了，痛得受不了，于是就叫那个带他来那个弟兄，他说，哇，我止痛药吃也没有办法，痛啊，真的很受不了。他说你可以陪我去祷告吗？于是他们就到祷告室去祷告。那这个祷告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当下还不会祷告，他就好像说，啊，主啊，主啊，你救我，主啊，就这样祷告。那信徒跟他讲说，祷告不是这样，我们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把你的需要放在里面讲。那非常奇妙，他说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很奇妙的事情，他祷告当中整个人就热了起来，热了起来，他就看到有一道荣光，那这个荣光看了之后，哇，很舒服。他就看到，他跟我叙述是三个手指了哈，那三个手指就从他的衣领那边，他应该在异象里面看到衣领那边就伸进去哈，就在他最痛的肺部一直按摩，按到他的腰部。他说按的地方整个人就舒畅起来了。他以为那是只是异象看得到的事情，他祷告越祷告越有信心。后来他觉得他祷告好像被提起来，觉得自己好像被提起来的感觉。那旁边那个弟兄的叙述，他的祷告，这个我没有看过了，他的祷告是整个是跳起来，他整个膝盖两个是离开跪垫在祷告，所以祷告很大声。如果回去我们可以试看看，你祷告看膝盖两个会不会离开，你试看看。他这样叙述，哇， 我听了我都觉得，哇，神的能力真的很特别。他自己祷告觉得被提起来。 那这个当下他所想的是、啊、真的有神，真的有神，神就在这里、哦、他说祷告好像这个水龙头一样，眼泪一直没有流下来。我说你到底多喜乐？哇，他说比结婚比中一千万还要喜乐、哦、我就不知道这个感觉了。你如果中一千万再跟我讲什么感觉、哦、就是这样、哦、很奇妙的、哦、因为那时候祷告很大声、哦、睡觉的那些弟兄姐妹 都起来，因为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时候有一个传道叫做刘英祥传道，现在的刘英祥长老，然后他也去那边一看，他们在祷告，后来就因为祷告一个多小时就按手叫他们停下来祷告，后来他就去叙述他所看见所经验的事情、哦、他们都很感动。那没想到、啊、隔一天早上他既然行动不像过去那么样的不方便，甚至拐杖就摆在一旁，他的药就丢掉了。那在那个访问期间他就到各教会去见证，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妻儿觉得很奇怪、啊、一个要死不活的人怎么回来变得很喜乐，变得很喜乐。后来他就不断的传福音给他的孩子跟妻儿，他在家里面也祷告，他的妻儿吓死了，我的爸爸回来怎么不一样，怎么会这样，他就跟他们做见证。后来去检查，他说肺部的状况跟前面比对差很多。有一次 我还没有遇到他之前，我特别打了一通电话，刚好我在永和教会灵恩会，我想讲他的见证，可是我又不是很清楚里面的内容。他那时候刚好在田野那边去耕地，他就在跟我讲，他说我现在还是会有咳嗽，可是就很奇妙，还是每天生活还是这样过，一直到现在啊，你看已经几年，大概有30多年，所以我看到他，我都觉得哇，这是神很大的神迹。那天特别跟他来拍照，所以我们想一想，其实，在信仰的追求里面哈。我终于跟慕道者来分享，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叫做抽象的概念，第二个叫做具体的观念，第三个叫做绝对的信念。很多人在信仰当中其实他是不是很清楚的，他不知道真的有什么神在哪里，鬼跟神之间到底怎么去区别，到底是拜神还是拜到鬼他也不知道，可是他又不能否定没有鬼，所以很多人怕鬼不怕神，很多人相信有鬼但不相信有神。好，我们常讲有真就有假，有光就有暗，有善就有恶，有神就有鬼，有神就有鬼。好，那既然这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怎么样从信仰的追求里面把它慢慢的明确化？第二个叫做具体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听了这个见证，我们听了别人对于他生命的体验，我们就会把这个很模糊不清的那种神的轮廓，好像很具体的，哎，神真的就在这里耶，那个看不见的神既然在一个人的身上有这么强烈的甚至可以直接体验的证据，哇，这个很抽象的很模糊的好像似乎又变得有一点清晰，可是我们又不是很确定，变成具体的观念。好，那接着第三个绝对信念，当你也体验到这个信仰，当你也得到了宝贵的圣灵，你可以向别人很清楚地告诉他你信仰的体验。所以我自己在信仰生活里面、啊、也是从过去父母的神一直到了得了圣灵，也听了很多别人的见证，也渐渐成为我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好，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所信的是谁。我早上有特别谈到这个图，我不知道下午会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觉得信仰非常的宝贵，今天主耶稣拣选我们没有别的，就是为了一项，就是持定永生。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第十二节跟六章的第十九节，他特别听到我们要持定真正的生命，我们在生命当中那个大方向一定要确立起来，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导向，就是持定永生。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那人生你的阶段性方向，你做圣工，如果你今天对永生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做圣工你会比较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做侍奉你会比较，你会嫉妒，你没有办法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你搞错方向了，你觉得做侍奉好像变成一个在教会里面我拥有这样的地位，所以我必须去争取这个事情，这个就错了。你这侍奉这样会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今天侍奉我是为了永生而做，我今天结婚的对象为了永生，我的理财为了永生，我面对困难跟病痛 我为了永生，我不害怕。我今天的言语行为为了永生，读书教育为了永生，一切都是为了永生。真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很单纯的走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哈。好，第二个，我们来谈身份的定位哈。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最怕身份定位不清啊。你看那些难民，真的很可怜呢。你说他们难民要逃到哪里去？你现在很多的难民真的是，你说到这个国家也罢，变成那个难民潮，他们也担心很多的治安的问题。那没有国家的人，没有身份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好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确的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好，有人说啊，缺乏自我认同才需要别人的认同。当你能够认同自己的身份，当你不认同自己的身份，你会拼命用各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觉得不需要。所以你一直在表现，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让别人去认同你的身份。好，那今天我们如果认同自己的身份，你会看到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我们常常讲我们有四个我，第一个叫做大众我，众人面前的我；第二个叫家庭我，家庭的人看你比大众人看你更清楚，对不对？第三个是我怎么看自己，我眼中的我；第四个叫做神眼中的我。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们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家人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看你。我觉得我们要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生是，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因为神怎么看你，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你都会做出100%信仰应该有的表现。所以你看约瑟在面对很大的诱惑试探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没有人看见，但是神在看呢。我表现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了给周边的人去肯定自己的，而是我要让神看见，我是发自内心去遵守他的道理。好，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要活出的人生。你看那个撒该亚，他是税吏长，讹诈了很多的钱，可能住的用的可能都是很顶级最好的，可是他没有朋友，他没有朋友，因为很多的钱财可能都是讹诈来的。所以后面，他一直在想，耶稣跟我的距离到底有多少？为什么耶稣受人肯定尊重，而我却不是呢？他就想好奇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好，他知道他矮小，看不到耶稣，跑到上树。但是主耶稣也知道撒该这个人，所以当主耶稣来到树底下的时候，他就抬头一望。那别的译本翻译，他是特定的去寻找撒该，所以后来就叫出撒该的名字，撒该快下来，我要今夜住在你的家。所以在撒该的内心里面有了很大的触动，耶稣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耶稣怎么知道我在树上？耶稣怎么知道我的需求？很特别的，神知道人内心的需求。为什么一句话对撒该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过去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没有人要住在他的家里面，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内心的需要。所以耶稣讲这段话是接纳他这个人，挑战这个人，他能够被改变的。耶稣要住在他的里面，他的改变就来了。他就说啊，如果我讹诈谁还他四倍，我要把一半分给穷人。后面这段经文怎么注解？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撒该才知道，我的身份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我要回到这个身份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常常回到这个状态里面。你看圣经里面我们也早上提到怎么去确认我们的身份。彼得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懂得分别为圣。那主耶稣也肯定我们的身份，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连属在我的肢体，你的痛就是我的痛，你的需要主耶稣都知道。那后面特别提到，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能够离开神，离开神的那一刻就是你不平安的时刻，离开神的那一刻就是断送了这个永生的时刻。所以我们绝对要不断的连到这个葡萄树上。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一直被确定的，一直被确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约瑟，他身份确认确定之后，你看他在面对试探很不一样。 我们到世俗都有很多的试探，面对成就，面对财富，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路径随俗，随波逐流。但是约瑟的反应，分别为圣，出于你而不染。你看，面对性的诱惑，它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而且主人的性质是投怀送抱，财色兼收，没人知道当下的状况，他绝对是有利于他的。可是我们看一般的反应，反正没人看见，身处异乡，天天受到诱惑，反正是他自己这个偷牌送报的。可是我们看这个约瑟反应不一样，他拒绝罪恶，远离试探，逃离现场，他宁愿得罪他的主人，也不愿得罪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敬畏神，亲近神，信靠神，认识神。所以我们常讲，我们在第一天也特别提到孩子的成长的阶段，零到六岁妈妈爸妈说，六到十二老师说，十二到二十二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他会强调朋友说，那这个部分呢，他会在独立跟这个依赖当中不断的增长，他也在定义我到底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一直到二十二岁就被确立了。那宗教教育的可贵在哪里？我们可以在他不同的时期当中不断地告诉他，你的我里面要有神这个字眼。你看在约瑟面对罪恶他怎么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的我里面有神的出现，叫做教育成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到一个阶段，面对很多的问题，他的我里面有神，就是成功了。如果我里面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没有神，心中无神，就常常会目中无人。我们真的要担心孩子的信仰。所以拒绝诱惑是来自于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畏。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观念，我们就结束。锚定漂泊信仰起伏与落定，我们用船的概念来看一看。如果有坐过船，我们到海流是很强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有跟爸爸出海过，我可以了解那个当中的海流真的很大，真的非常的大，这个水流不输给那个一般河水的那个洪流，这个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在海中作业，如果你不让这个海随波逐流，你一定要有这个锚勾了底下的这个磐石，你才能够固定，才不会被这个海水的洪流给冲走。而且这个锚链要够长，才能够更深入。我们来思考，我们到这个船锚主要的工作是稳定船只，基本上它能够勾到海中的东西，它就能够被固定起来，固定起来。如果它勾得不够牢靠，这个水流够强的时候，它就会走锚，就没有办法固定，船还是继续漂流，船继续漂流。那最重要就是锚链要够长，才能够深入到最深的海底，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提醒。那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十八跟十九节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九节，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到幔内。好，我们用这个锚来思考灵魂的锚。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海就是像这个世界一样，那这个船只就像我们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在这个大海之中，在世界当中，我们常常会随着很多不同的潮流，我们好像这个海一样，载浮载沉，载浮载沉。那这个在海中这个船只它是不固定的，当然经过的水流它会随着这个水流被冲击。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海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跟意志常常是被浮动的，常常是浮动的。那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定住灵魂的锚很重要。如果底下我们能够勾到这个磐石，就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盼望，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再随波逐流，我们可以等待将来我们背体的时候承受产业，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我觉得灵魂的锚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断的被改变，你要随着随波逐流，我们会看不到一个人生真正的价值。所以今天这个锚一定要下去，那个线要够长，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够长，我们对这个永生的帮要够坚定，一定要勾到这个磐石就能够定住了。好，我们最后再看几段经文， 那诗篇的第十七篇的十四节，我们来读，我们读完我们就结束分享。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七篇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好，一起来读，请读。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一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你看大卫的祷告，我觉得跟一般的世人祷告真的很不一样。他所祷告的是什么？求主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个价值观。什么价值？今生的人只求今生的福气，因为没有永生呢。一个没有永生的人所求的大概就是财富、名利、地位，那后面的延伸到我财富这么多留给子孙，就这样而已。不然你说他还有什么盼望？没有啦。所以这个世上的人会不断的追求这些东西。那大卫特别提到质疑我，我是不一样的，我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我要在义中见你的面，也就是在将来复活的那一刻，我能够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很期待我们将来在复活的时候得见神的那一刻，是带着期盼的，带着许多的喜乐的。我们一辈子为主付出这么多，我们终于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跟产业。我们一起来唱诗。